观到撒母耳记上第一章，
我们今天要谈一谈
撒母耳。
刘磊帮我们谈过这个他的母亲哈拿，跟我们今天要从他的母亲稍微再衔接一下哈。
从我们开始在上这个肩并肩跟神同行的时候，我就一直在强调一件事情哈，圣经上面的这些先贤，贤就是贤惠的贤哈，这些以前的这些就是神的跟随者呢，这些人呢跟我们是同性情的哈。我一直强调说，每一个人每一个人的背景跟故事哈，我们不要想说哦他们很伟大啊，我怎么能像他这样子，不是的。我一直把他们的身世背景我一直跟你衬托，让我们去了解哈，像那些事实里面的。但是呢我们会看到，当他跟神在一起的时候所走出来的路，所成就的到最后的一个光景，我们都是一样的，所以不能轻视我们神所给我们的啊，我们对我自我的一个在神面前的认证，或者是说神托付给我们的使命，每一个人都有使命，哈。好，那么今天我们谈一下撒母耳。撒母耳之后，你就看到你的讲义上面提到，等一下我回过来谈妈妈哈，我们来再谈谈妈妈哈。那撒母耳他本身呢有几个点我提出来哈，第一个生不逢时，第二个他无父无师，一开始断了奶就带到那个祭司那边去，好，基本上他是要被祭司有点像祭司他的爸爸一样，好，但是我们来谈那个祭司哈。好，然后呢有一点，第三点，这是关键点，不管前面怎么样神同在。好，就是我先把撒母耳的这个身世稍微做一点点的界定。我们回过来，上次我给大家一个问题哈，当我们很希望我的孩子服侍神，我把我的福祉奉献给神哈，这是我们的父母亲的心意，我们尊重他是神给我们的产业啊，所以呢我们有一个很愿意的心，说神啊，我把这个孩子交给你，因为是你给我的，我还给你，奉献给你，然后我作为你的管家，求你帮助我，好把这个孩子带成你要他成为的这样的一个虔诚的后代，这是父母亲对孩子的这个一个任务使命哈。我们有我们的责任，我们有我们的权柄哈。那我上次给你们一个问题，如果父母亲帮孩子奉献之后，一定就是这样吗？我想有人跟我摇头了哈，好，这有点悲观。好，那我们奉献做什么？你懂我的意思吗？好，但是也没有那么乐观，好，是不是？好，是的，是的。
那个，我觉得父母把孩子奉献给神是父母的心意，起码父母得有立定心意。
是，
你如至于孩子他将来是不是走上这条路，那在于他自己跟神的关系，但是作为父母，我们得有这种立定心意，这是我们能在神面前献上的。
是的，是的。我这样讲好不好？我现在还是一个妈妈、儿子、女儿都40出头了哈，然后我有7个孙子女哈，到现在为止我可以跟你这样讲哈，我同意不一定哈。那我常听到一个统计，教会的孩子有几个多少%就出去就没有去教会了哈，但是他们就没有告诉我们后来，我们不能只有看那一段了，你了解我的意思吗？后来再回归的，他还有他的人生要走，哈，所以我认同事实现实有这样的一个让我们看到有这样的现象。那我也很认同刘磊讲的，我们有我们的责任，我们的责任是对神负责，我们不能操纵说我的孩子以后要怎么样，帮他预备好，哈。有两种很极端的父母，有一种父母说听到孩子要听神学院，哦，怎么可以，很苦哎。啊，你那么好的成绩，有这样的孩子哈，别人的可以你不行哈，就是别人的哦，恭喜哇，你啊，是神用你的孩子哈。另外一个极端，就是帮孩子安排好，你一定要我把你献给神了，那你一定要怎么样怎么样。我也看过这个极端，在中国特别多，因为父母亲的对神的那个专注，还有他，因为他就觉得说就这一条路，他很希望有一波可以继续的传下去哈。
把它当作一个像医生的要出医生，你类似这种观念的哈。当然，这个是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积极面，就是说他把服侍神看作最好的，这个是不是世俗化的，不是世界的观念？但是我们要知道，我们不过只是管家，但是管家有管家的职责，我们对神忠心。然后如果在我们的过程当中有让我们很为难的，让我们很失望的，记得还没有结束呢。所以我们神对我们是不离不弃，当然人可以说哦我不要哈，那你也看不出这时候你的孩子的这个情况，我不管什么情况，但是我要告诉你，但你像个农夫一样忍耐着这个春夏秋冬撒种，然后就有时候就是早很早起，然后很晚才睡觉，很辛苦的这些，只要你的心智，刚才刘磊讲那个心意，那个心智很重要。我不晓得撒母的妈妈她的这个心智跟她的儿子有什么样的关系，因为她没有养他，她没有养他，她只有当然了，她抱着吃奶的时候那一段时间是连结，妈妈跟孩子连结很重要的，有一条肚脐虽然剪掉了，可是呢事实上孩子跟妈妈，那就是为什么我一直强调说自己的孩子自己养，因为你既然生了，你就要去享受养孩子的这种，你了解我的意思哈？所以这个问题让我们思考，但是有一点我确定，到现在我确定的哈，我们尽责任忠诚于神的托付，那个产业是产业，就让我们觉得很丰富，对不对？产业不管那个孩子特性怎么样，过程怎么走，我们都是一个产业，都是一个神给我们的一个就好像你真的拥有的啦，其实其他你不是拥有啊，这些都东西会坏掉，会那，但是儿女是真的，而且是唯一可以带到天上去，不是我们带了，是他们可以到永恒的哈。所以你们去思考哈，因为我也在想，撒母其实对他的他妈妈对他的那个带的时间不多哈。所以等于说这样讲好不好，我有一点我还是要，我们不能太两边跑，两个极端跑哈。我们不要把亲子关系当作一个哎呀我一个标准的养孩子的那个，我很会养孩子，我很能教，然后你就教出100分的孩子。我讲的100分是神眼中的哦，不是我们眼中的哦，你了解我的意思吗？很多人现在呢会特别强调你是基督徒，好基督徒，你的婚姻你的孩子怎么样好，如果不怎么样的时候，请记住，只要你执着的跟神同行，不能灰心，不能让任何的环境灰心，因为在我们不能的，神可以。好，这是我的大前提。好，那至于说到底撒母耳的妈妈对于撒母耳至少有一点，她一定为他祷告，是不是？好，所以我们的心意到底有没有意义？有，我要这样说，有。好，而且呢父母亲一辈子的父母，不管他多大多老，我们还是父母，那个爱那个心意，就是神就容许我们多少时间陪着他。像我爸爸，我17岁的时候他过世的时候，神容许他离开我，因为他是我的偶像，他如果不走的话，我就没有办法领受神的这样的一个对神的这个敬畏。还有也就那一年了，我从小在教会长大，我爸爸是基督徒哈，但是到17岁我爸爸走，我马上就信主了，奇不奇怪？好，就那一年，同样那一年他死了，年初死的，我年尾就信主了，重生得救了哈。好，那么现在我们看到其实撒母耳的三点，前面两点实在是可以说呢，如果我们打分数的话，背景不好，出身怎么样，凄凉啊！但是第三点是重关键点，就是我们要学这个课程的那个哈。好，我们回到妈妈的祷告。好，上次刘磊帮我们讲了哈娜讲的大概基本上讲的她的这个第一章哈，重点放在第一章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们现在看到第二章，你的第二章哈。好，我们现在谈一谈她的母亲。好，我认为这个是我们身为父母亲的一个很重要的可以学习的啊，可以学习，而且也是可以有信心的哈。好，第一个，我讲哪一节你们念哈？第一节哈，请念。
哈拿祷告说，我的心以耶和华快乐，我的脚因耶和华高举，我的口向仇敌张开，我因耶和华的救恩欢心。
好，先到这里。如何能够知道我们以神为乐？以神为乐，我们从哈拿的故来的记事来讲好了。我们怎么知道什么叫做他以神为乐？当然他自己一定知道了。
嗯
，OK， 好呀。Yeah.
所以是在困难的环境下仍然有喜乐。
啊哈 ，OK。
不，就说我们的喜乐不随环境的变化而失去喜乐。
嗯哼，嗯哼，嗯哼，这是他生了儿子之后，好，前面他是愁苦，对不对？那愁苦跟以神为乐，不是同一个，不是同一个一个怎么讲呢？当他在表达的时候哈，那你谈的这一点呢，我认为比较属于他投靠神。他后面有一个投靠神，有没有？有一个信神为主，有没有？第二节，你刚才念的第，我们念第二节对不对？
第一节
不是啊，第二节念一下。
只有耶和华为圣，除他以外没有可比的，也没有磐石像我们的神。
好，磐石就是依靠，对不对？
对。
好，你站立得稳，哈，你有一个有底哈，有底可以站立得稳，不会动哈。所以雅琴讲的那一点，我个人是比较属于说他依靠神，愁苦也好，难也好，每天被人家欺负也好，哈，他依靠的是神。好，那么第一节那个很关键。我以神为乐，其实这个是跟我们跟神同行的时候，神一直要更新造就我们的。如果没有以神为乐，有很多会来干扰我们的，会来偷窃我们的喜乐，我们的平安。但是当你以神呢，不是因为什么事情，他没有说哦，我神生个儿子为乐，我以神为乐。那我们从哪一个事情可以证明说他真的以神为乐？以前不会生孩子，第一个孩子他后来有生了，第一个孩子，然后生完竟然奉献断了奶就带去。他不是因为像我们说哎呀我没时间带，我送回中国带，或者是请保姆带，不是哦。那个如果是我哈，如果我是那个妈妈哈，哎呀哪舍得下，我愿意奉献给神，可不可以给我一点时间？好，这个不是天然性，不是妈妈的天然性，可是神就用了两个女人，一个是哈拿，还有上次我好像也提，有没有跟你们一起提？还是在别组提过的？还有玛利亚的，他们有颂歌，有没有？好，玛利亚那个环境下面要生一个没有丈夫的儿子，那个如果没有越过的这个整个他的那个信心，要越过所有的环境，自然的环境。好，所以我们看到哈，有没有什么想法？有没有什么想法？我个人是觉得说，以神为乐不是挂在口上的，有时候嘿，
他是不是有这种突然？我觉得有刚强。你看他说我的口向仇敌张开，他好像就比较有力量。
嗯哼，
心里没有重担。
嗯
哼，想到说如果把孩子，我们会作为妈妈那么小的孩子，
嗯哼，
交代那个以利也知道那边的环境不好嘛，但是他没有说担忧重担，他就是完全除了一个投靠神，他心里面其实是有力量的，而且是没有重担的。
等于说他也没有不会担忧，也不会想念，也不会，那会想念呐、啊，想念是固，那就是不会担忧哈、哦。就我就是已经许了这个愿，我就交给神了。
对，他就是没有那个，就在那里拉扯。
所以从现在开始，他以前那个羞辱啦，哈、哦，以前那些不管怎么，他其实是羞耻了、
嗯，
所以他。她丈夫给她两份，她说我没有比孩子更好吗？没有。有时候我们不知道我们想要什么，你知道吗？我们以为要这个要那个，其实当你要到的时候，为什么我们会空虚？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要什么。其实哈拿找到了她 满足他的就是神自己。所以这个经历本身是必经的啦，他的没有，他被欺负，这个必经。可是当我们的人生可以到这个地步的时候，我认为这个功课我们就100分了，很非常重要。以神为乐，不然的话我们会让很多事情干扰我们，我们会有很多忧愁思虑，都会了。有没有那个诗篇37篇说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，这种事情会不会发生？
会
特别是现在的人自由的那个，
而且现在信息很多，听到的也很多，然后
就不要管信息了，信息那个我们就不好再那个了，信息所以不要听太多了。OK， 所以这个必然的过程呢，一定会让你有一些筛选，就是你我们就这样一直，这个不是那个不是，这个梦也破了，那个什么都就一直不是。那你以为说没盼望了，这一生没完了，但是我们不要忘记，不是完了，是你还没有完，因为我们要以神为乐。那个心而不平，那个他后来说你要以他为的信实为粮，你吃的是谁的营养？是神的营养，还是人的营养，还是世界的营养？那如果你以信他的信实为粮的话，神不变嘛，神是绝对公义的，绝对慈爱的。如果这样的话，那我们心就像刚才到第二节，就是那个像磐石一样，就站在那里了。哎，是。
我觉得哈拿他的神学观很明显，因为他说耶和华为圣，他有一句话很重要，除他为没有可比的。
嗯哼，
我觉得这点他是。奠定他的很多的那个观点，
就
他的神学观。
哎呀，念神学院很喜欢讲神学观啊。
我是觉得他很清楚。
是的，是的，是的，等于说认识神认识的很彻底。
对对对，啊，对对
呀，
这是对我的意思。对。
不过我了解了，因为人家念神学院说你会有很多观啊，观可以，但是要到心里面去，变成信念啊。
对。
好，所以这个妈妈呢，首先呢，我们看到。从他还没有生孩子之前，怎么样为他的愁苦，为他的羞辱，为他的每一天哦，每一天哦，都要面对这样的一个难处，因为那个人就在旁边嘛。你说他怎么会因为丈夫疼他就满足呢？如果丈夫真的疼他，为什么还要再娶一个呢？你懂我的意思吗？这些在我们的里面的话，就会缠绕着，当然不是用这样分析的啦，但是如果你终于知道我找到那个最好的，我以耶稣基督为至宝的时候，可是这个不是天然性，绝对不是天然性，我们有太多的旁边的五花八门，然后会让我们哎呀这个很好那个很好，有没有？你光是讲你讲说讯息，光是讲健康的好了，人家摆多少营养品啊，然后每一天吃东西哦，要称要怎么样，有没有有没有人啊，就像类似这个跟我们身体有关系的就这样了。好，以神为乐，有神可以靠，他就没有惧怕了。所以刚才念的第二节他生有所靠。好，第三个我们看一下约拿的特性。第九节，请念第九节，那个撒母耳记上第二章。第九节一起念来。
他必保护圣灵的脚步，使恶人在黑暗中既然不动，人都不能靠力量得胜。
好，刚才文英说什么观？神学观。
很清楚。
很清楚。圣灵，我们提过圣灵对不对？而且呢他有一个观念，其实他里面很清楚，就是说恶人跟义人有没有？一开始我们就是从人是知道善恶果，吃了善恶果之后，就变成有善恶。那有知道善恶，可是不能行善的时候，就产生我们今天人的问题啊，堕落的问题。那现在呢？当他你往后面念我不全部念第二章，你就发现呢，有对恶人的说法，有对义人的，他在写诗他在唱歌。他把这个灵感上这个神的灵鼓动他跟神的灵一起。我们敬拜神一定是心灵跟诚实。 那我们如果持有我的才能啊，我很会写诗，我很会唱歌，也唱不出这首歌的真正的那种所谓的神学观的经义哈。那他对我一直在讲这个跟神同行的这样的课，我就说你不管从哪一个人的身上都会看到因信称义，这个就是他要讲的神学观了哈。我们是因信称义，不是用行为来换的哈。然后呢，我们是因顺服怎么样成圣，圣灵嘛，顺服哈。好，所以这里呢你就看到啊，他讲到圣名的时候，我们是被分别出来的，是不一样的哈。所以基督徒要被神训练哈，包括我们身为父母亲要训练孩子怎么样敢跟人家不一样，不是故意要标榜自己，有一种叫做什么，就是好像要
标新立异，
标新立不是这样，而是我跟人家是不一样，但我有我的不一样的这个群体这个家在这里，那我的目的不是要划清界限，而是我要成为光来带多一点的人，光照多一点能够带到我们这个神的国度来，光明的国度来哈。所以圣名，对，他提到圣名，他知道什么叫圣名。圣名首先呢，他是有天上的父亲的，他不是孤儿啊。然后呢，他是被分别为圣的，这个是一个人得救之后带有的一个位置，圣徒嘛，叫做圣徒哈。OK， 好。然后在这里呢，他靠神得圣的意思是说，他有那种体验。神训练我们不是全部都很好像给我们放到一个温室里面，我们都知道不可能的。为什么神为什么现在容许恶更恶哈、啊？容许我们那么多的那种试炼，因为他炼尽我们。所以啊，哈拿是经过考试的，经过考验的。所以那个雅各书第二节有没有？第一章第二节谈到什么？
我们落在百般的试炼中，都
要
以为大喜乐。
对，要以为大喜乐。所以当你以神为乐的时候，患难这个在淬炼我们哈、啊，好像那个黄金放到那个啊炉火里去烧的时候哈、啊，那个就我们就可以通过了哈、啊。刚才我在跟一个年轻一点的女孩子，我说你现在做什么？她跟我说她在做农场的事情。我说你喜欢吗？我们农场就想到那些自然的植物啊，花果那些哈，我不懂了哈。但是我觉得他有很多可以从那里去体验神的地方。他就说 ，no。我说为什么？他说太累了，那工作太辛苦了。好，我说好，那你至少可以赚一个东西，就是 passion， 就是耐性，你的忍耐，懂得吃苦哈。好，所以人生一生下来，你的孩子什么时候开始吃苦的？我们养过孩子的人，你知道，他变成一个苦工，因为他有一个上面的主人，有没有？有我们父母亲怎么样？督工啊，哈，就像那个法老在监督那个，啊，是不是？
Yeah, 他
是一个苦力啊，你知道吗？哈，我当然不是做事情，我们现在都不让孩子做事情了啊，那个也不对哈。但是呢，
读书的时候最辛苦，刚开始
被压迫，被对不对？哈，是不是？哈，所以人生不是天堂了哈，不要期待我们有像天堂这么的哈。所以啊，哈拿有这样的体验，好，他靠神得胜第九节。好，那我们再看一节，第十节，你最好全部把它回家看过哈。好，哈拿有一点我很我心里面很学习的是什么呢？他的眼光不是只有我家、我丈夫、我儿子，他眼光是什么？我说第几节？
第十节
一起啊，我这里有出来了，对不对？
对。
好，请大家一起念来。
耶和华真理的地内打碎碎，耶和华把从天上的雷轰塌，地震撼地震的人，将力量赐给所有的王，高举受高者的脚。
哇，这个一句一句都有它很深刻的什么观？
神学观
啊，不是神学观，这个是什么观？
就是
世界观，
世界观
，是不是？他从他家里面以外的情况，我们不是只有顾我自己，有得吃有得穿，我很满足了。哈，在我们的眼界是整个国度， 那国度就要了解到我们四周发生了什么事情。我不是说像你要去哦去参与，不是这个意思啊。如果神有托付的话，当然很好哈、啊。但是我的意思是说，他的这个人生的观，我这样讲吧，人生观是到终局的，是有结果的审判，对不对？然后他还讲到受膏者，这个是犹太人不管男不管女，他们有的从摩西的律法开始。他们从神那里，从这个神的带领他们嘛，他神一直在带着他们往，对不对？他是在训练他们当中，他们知道人是有永生的。好，你从旧约有从那可以跟你告到说，他们知道，当然跟我们现在讲说信耶稣有永生，可能有一点不一样啊。肯定会有一些不同的信念，但是呢，他知道，他想到人生的终局，他想到神是审判的神。在旧约里面，只要谈到审判，谈到公义，就连带着救恩，连带着慈爱，你懂我的意思吗？跟我们现在不一样，我们从新约入门，对不对？因为我们得救了，我们信耶稣哈，除他以外没有别的拯救，我们就很容易怎么样？
忽略审判。
那就是为什么有人说从来没有想过天堂的事哦？启示录我也觉得也不用念啊，那么远是吧？有人是这样哦，不真实。啊、可是在犹太人来讲，他们有神给他们很深刻的从因为神自己教育他们嘛。其实撒母耳的没有父亲没有老师教他的就是神了，直接的那个叫做原汁原味的被神、啊、就把他带起来他成为神的孩子、啊、那我个人是这样觉得，他当他伏在这个天上的掌权者创造者，我们说天上的父神的手中的时候，即使他的身世他生不逢时，他的环境实在是很差劲，真的很差劲。我们说四世纪的尾巴已经够差了，对不对？啊，那个叫什么，我上次给你们个题目哈、啊、乱世，对不对？好、啊、
金乱世
以神中可行啊。好，那么到了这个撒母耳说的是乱到极点了、啊、竟然可以让约柜被人家带走，还不敢接回家。那约柜神的约柜神同在的约柜怎么样？一直流浪，一直流浪，一直流浪，最后呢呆滞在一个地方20年。这全部不是只有20年，约柜在犹太人的心目中是一个什么？是一个圣的啊、至圣的那个是神同在那个至圣的一个表征，可以这样讲吗？好、哦，我不是说我们要去看那个物件来崇拜他，不是这样。可对他们来讲，那个时候因为还没有耶稣基督，所以神就用这些旧约的这些遗文或旧约的模式来启示启发他们说，就是这样，神是跟你们同在的，然后你会看到云彩。有没有看到那个火柱云柱？然后呢，当神降临的时候，哇，摩西就喊出来一声怎么样？好，就是好像神来啦，就好像类似啊，我忘记那句话了，在那个民数记里面呀，哎，生命记里面哈，他有一句话，他就是要好像神要降临了。那神不是你看得见的，可是他是让你可以用心里面去，因为我们有灵嘛，灵对灵。好，我们是可以体会到的。那么对于你如果往后面看第三章以后呢，你看到他们拿约柜去第四章，他们拿约柜去打仗了，他们其实是受那个受那个四周围的敌人仇敌的这个攻击，好欺负嘛，他们就是分散嘛，各支派哈。那个时候的敌人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加萨那一块，就是在那里。好，今天还是哈。乐下的什么荆棘，有没有荆棘啊？那一神在四世纪讲的哈，那他成了你们的那个乐下的荆棘哈。嗯哼，好。OK， 所以这个妈妈有一种宏观，也有一种远见，就是我不是只有活在我这几年，我怎么样就好了。当我们这样的时候，其实这些都在扩展我们的这个心胸，以至于我们就，但是也一方面呢，也
也一方面扩展，一方面也是高，在提高我们的高度到一个地步呢，神是我的一切，神是我的喜乐，以神为乐。好，这个是我们说，我自己觉得这一点我要学习。我不是就想到我的孩子，我担心他或怎么样，好，而且他到底有没有得救啊？好，我们知道神的心要他得救，那我们的责任就是一定要好，该说的说，该帮他们啊修持的修持，我们能做的那个心智，一直到我们眼睛闭起来。其实我们当他们成人后，我们就交给神了啦，交回给神了。在圣经里面，犹太人，我不是我们要按着犹太人的惯例，可是有一种概念哈，就在给神给他们的概念是说，十二岁以后，他就要自己对律法负责任，所以他们要对那个妥拉那个有没有？他们要扛着，哎，十二岁的孩子哈，要去拿扛着那个哈，然后就要这样绕，然后宣布说我已经是成人了，我的父亲把我交回给神了。这他们的一个概念哈，13岁啊，
好像是13岁
哈，
女孩是13岁，男孩
是13岁啊，因为耶稣上那个12岁，
对，应该是13岁，
你们再去研究一下吧，疑惑的话你就去查一下哈，我们交给李校长，
男孩晚一点，女孩早一点，
哈哈。好，你们去研究一下，我自己是看着这个耶稣十二岁哈，有了，有他的成立上有了，好，没关系，你们查，然后确实告诉我们一下，但是也不要太相信 AI 哈，AI 不是神哈，不过很方便，好，你再告诉我们哈，太好了，我们有黎弟兄可以帮我们查哈，好，然后这一点是我个人觉得我要学习的，我们要有一种宏观跟观哈跟远见，就是我的眼睛不是只有在他以后能不能上哪一个学校，以后他能不能找个好工作，有个好的婚姻，不是只有这样子。我们的心胸要扩展，跟着神，你跟神走的嘛，那神的眼光有没有？神跟亚伯拉罕说，哎，我要做的事，我跟他讲，如果你没有那种眼光的话，神没有办法让你了解他的心意是什么，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？那个以弗所书第3告诉我们，我们有什么福气，里面有一个福气是什么，属灵的福气，就是我们会知道他的奥秘。
对，
哇，你知道神人很多奥秘本来是人不知道的，可是呢，神的心意，神的奥秘，我们身为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，我们从他而我们可以知道这个多荣幸啊。但是如果我们没有那个眼光，我们眼睛就只有看到四周围现在这些啊，就只有那个，就是只有这个我们这个家，我们的孩子，我以后要怎么样，我就只有这样子啊。所以是的，我们很渺小没有错，可是我们是国度，诶，圣洁的国度啊。为什么他说你是君尊的祭司，那是一个职分，那是一个你的那个使命跟职分，然后圣洁的国度，你不是这一个小小的自己，是的，我们是，好，所以我们就会在这个教会，基督的教会里面，好，我们有一个很稳固的，就像哈拿一样，有的像磐石这样的那个，好，那刚才我提过了哈，我说这个撒母耳的，好，对于这个有没有什么新的？你们看到有什么新的？你有什么想？就是对于这个第二章。你还有什么？当你现在一下看，可能没有办法分享了哈。看有没有什么？你看到什么？有答案了吗？
是，我刚才查了一下。你说的是对的，但是他是女孩12岁，男孩13岁，宗教上成人。
OK， 在宗教的。
宗教成人。
宗教 OK。
在宗教意义上的成人。女孩
满12岁之后，第13岁。
不是，女孩是12岁
，OK，
就算是中间，接受。那但是男孩晚一年
，OK，
男孩是13岁。
哇，我还没有，我还不知道这个的，呀，谢谢。
男孩真是晚了。
啊。晚熟了，
对，
你还早熟啊，可能跟生理也有关系哈。好，但是去过成人礼的就是男孩，是不是？好，因为在圣经里面就是男的就包括女的啦，不要以为说好圣经。
轻视女的，不是这样，因为女从男而造嘛，所以只要讲到男男的弟兄或讲到人，就是包括男女哈。好，那么现在我们再往下面，刚才一开始谈到这个撒母耳的这个几个他的背景，好，他的背景，好，三点的背景，生不逢时，四世纪到最后惨不忍睹，不但没有把敌人仇敌没有胜过敌人，把自己里面分裂分党，然后厮杀，彼此厮杀，差一点便雅悯这一族就没了。哇，不过你放心，神在做主。好，那就也就产生了这个所谓的这个路德记，上次雅琴跟我们分享的这个路德，还有我提到波阿斯，然后来到撒母耳的时候，他是士师的最后一个士师，圣经上是有讲的哈，我就不一一精简给你们看了哈，你这个撒母耳记上他有讲的哈，最后一个士师，但是也是一个名正言顺的有位分的先知。他在以利的下面，以利是那个时候的祭司，就是帮神传话也好，帮神做事情的啊。其实我们就是神的仆人了，服侍神就是神的仆人啊。那因为他有他的名称，是因为那个名称有特定的事情。神做事是很有规矩的。我们说分别为圣的时候，他需要有这些层次规矩，让不同的位分来做不同的事，但是没有大小之分。没有轻重之别，这是我要强调的。我们的眼光要换成天上的眼光了，不要用地上的眼光，像那些门徒哎呀，一天到晚谁大谁小，我坐右边你坐，我们兄弟包了好不好？因为我们是耶稣的那个表不要兄弟哈，表哈，我那是我不晓得撒母耳是姐姐还是妹妹，
不知道，
不知道哈，这个不太清楚哈。在讲那个门徒了哈，雅各、约翰常常在那边。哦，特别是耶稣已经要进入耶路撒冷，然后心情很沉重的时候，赶快讲好哦，是不是？那个可以理解了，因为是世俗的，这个叫做什么？世俗观哈，世俗价值哈，是呀，我世界的那个价值哈。好，那等于说呢，他是承先启后，撒母耳在这种最乱的、最惨的一个景观里面，看起来以色列好像。如果用我们的眼光来看，可能觉得说，哎呀，没什么希望了。不过还是看到有那个谁，拿俄米的回归啊，有路德这样的一个外邦人的一个很有德性的表现啊，也看到波阿斯按照律法，凡事按照律法啊，也看到这样的一些个人的亮点啊。来到撒母耳的时候，就是刚好在一个最昏暗的。一个家庭也是一个环境，但是他是名正言顺的先知的，就是一个定位的先知的，以前就亚伯拉罕也曾经预言过了，好，不是说都没有哈，那他是一个等于说一个怎么讲呢，起始者，从撒母耳之后就开始有所谓的先知学校，他就开始有训练了哈，开始有一些哦，就是一样哈，所以撒母耳可以算是一个父辈的、祖辈的这样的一个服侍的人哈。那等于说从他开始有一个转介点呐，有一个转那然后从宗族到什么到国度，从他开始高低一个王。有一点我知道，我个人觉得，我在想说，如果神。拣选我像给我像撒母耳这样的任务哈，就陪一个君王，陪一个不应该立的君王，陪一个昏君，陪一个连死了把他叫起来的，你懂我意思吗？扫罗有没有？哎呀，真是他不认神，认这个撒母耳为父哈，死了他已经死了，还要叫一个巫婆把他叫起来，这样的一个时代。大卫是他高的没有错，大卫才是以色列人犹太人的一个正式的哈，他们就称为第一个君王。那扫罗那是因为百姓就一直要这样，然后神怎么样就认他嘛，认他们刚硬啊，就是这样子啊。好，那这个事情还很 对萨母尔来讲，萨母尔其实很心里面是很有重创的。不要以为你服侍就好像什么都很快乐哈，啊，好像哎呀，我服侍了，好荣幸啊，哈。但是呢，像这种时候，萨母尔在那个时候已经奠定，因为他带着他们怎么样转危为安。好，我又给你的转委，他带着他们就他们都是打败仗，都被欺负的。可是呢，撒母耳一那个应该是在第七章吧，第七章哈。就在他的这个一出来服侍之后呢，一下就把他搞定了。以后呢，为什么？你知道为什么那些敌人被他搞定，你知道吗？他们有一个观念，有一个那个哈，我来找一下哈，有一节，帮我找一下，就是说那些人。因为那个他们拿那个约柜哈，虽然被他们掳去了哈，但是他们很怕。为什么他们怕你知道吗？怕神，怕以色列的神。有一节谁看帮我找一下第七章的哪一节。首先那个约柜显神通，哦，你自己去看，我不讲故事哈。好看哈。
神还在帮他们，我记得应该是这句话。
好，有一个地方呢，他说呢，当他们听到看到这个，因为他们已经有眼见，有的人有眼见，有了风闻神怎么样把这群人从埃及带出来。有一节哈，你们自己去找，我讲这些你们如果不熟最好看过哈，趁现在你听到看过哈。然后那些人是因为风闻他们的神，他不是怕撒母耳。那为什么会因为撒母耳带出来？他是士师嘛，士师本来就是要审判的，士师本来就是要带领征战的嘛，有没有？前面的诗都这样的嘛。那他也是一样带领他们，按着神的心意带领他们征战的时候全部摆平了。只因为撒母耳把他的神，不是约柜，约柜没用的，彰显出来了。那这个当中差了一个我们要对背景的认识，就是为什么说他无师无父呢？因为他本来是要投靠，不是投靠，他应该在这个以利哈，神的这就好像说，哦，我把我的孩子带去给牧师养一样。可是这个以利呢，你们去看了哈，明明知道他的孩子做了很多恶事，他们是被分别为圣的，可是呢，后来就在那个把约柜，他们就是把这个想法就把约柜拿出去打仗，他们不是求神，他们不是要神，他们是要把约柜拿出去，这个是宗教嘛，对不对？有时候我们会用宗教的仪式，宗教的东西，那不是那个永活的神，独一的神。结果呢就被掳去了，掳去了呢，结果呢还帮神传了独一真神的名，因为在庙里面，大古庙里面，出现了很多很离奇的事情。他们反而更畏惧犹太人的神，他们不是爱这个神，他们是畏惧。那时候大家都有很多神明嘛，那因为撒母耳懂得怎么样，不是懂得他的心智，他没有别的了。所以有时候我觉得哈，我在想哈，如果一个人很孤苦的长大哈，只要依附到神的身边，哈，我觉得有时候比我们的不管原生家庭怎么，比我们有富有，像我的爸爸对我那么好，他是我的偶像。如果不拿掉的话，我就没有真正的永生的这个信仰，你知道吗？好，所以不要因为我们的过去自怜，或者觉得好像跟人家攀比，不是的，不要这样子。你要讲什么？
没有，你想到那个，我昨天晚上正好听到，你知道那个姐妹，她才有小学二年级的水平，然后她在公司，就那个信在我们大堂上来过，然后她昨天晚上她又在鼓励别人，我就觉得她的那个跟神的关系其实是很真实的，他就经历神，他说你一定要祷告，他就很真实的经历神，所以我就觉得有的时候我们别旁观别的，我们都是有一些这个背景吧知识，但是跟神的关系好像不是说那一定是这样子，但他跟神的关系很真实，在每件事情上很真实的经历神。
在一个像我们这样那么丰富的世界的环境里面哈，我们很容易有第三者，
对，
跟时间有第三者。像这样的，他在谈那个姊妹，刚好昨天在我的星期五的培训里面哈，中国的姊妹哈，那像这样的基督徒在中国很多。每次我去那边的时候，其实是我被造就，那他们是真的， 有时候我从那边回来，我想说，到底这个世界好像有点像迪士尼一样。真的，我每次去中国哈，哎呀，我就觉得好像不累的，哦，时差也不累，什么都不累，然后巴不得，就好像我们在彼此在那个林里面的那个激励，好，当然我们是去培训没有错，好，那可以服侍你，我也很感谢神，但是就是一回来就感觉到底这边是真的还是假的，你懂我的意思吗？那边对我来讲是真的，就是真的，征战就是征战，好，成长就是成长。这边的话，对不起啊，我这样说哈。
你刚才说到那个就跟外边人对那个，
是
在第4章。
第四章第几节？
对，第7节开始，非利士人就惧怕起来，说有神到了他们营中，又说我们有祸了，向来不曾有这样的事，我们有祸了，谁能救我们脱离这些大能之神的手呢？从前在旷野又
对对对对，
就是这个这样就是。
Yeah。第四章第几节？
第7到第9。
好，第七，我只记一个七，但是我第七节哈。OK， 第4章的7、8节，
告诉我们这一群外邦人在欺负以色列的非利士人。巴勒斯坦这个名字其实就是非利士人的名，他们的地，他们的名称啦，好，他们称的啦。后来就变成迦南地嘛，哈，美地哈。后来罗马政府又把它改回去。因为他就不要有这些所谓的这些犹太人啊，这么
的风景，想把他们的
对，就是他，当他们有这个帝国的时候，就很想把，就是把这个，就是我们现在在指向一个什么，一个完全一个一个统一的世界一样，这样哈，那个就是帝王的一种作风了，哈，所以第4章的7跟第8节，他们敢冒犯。以色列人为什么？他们知道以色列人有神哦，而且是大能的神哦，为什么敢冒犯以色列人？这些人怎么样？知道有神，可是没有神跟他们同在，对不对？可以这样讲嘛，对不对？你如果注意看那个撒母耳记的第3章开始介绍以利的时候，前面有一句话，第3章的第1节，谁帮我念一下？
童子撒母耳在以利面前侍奉耶和华，当那些日子，耶和华的言语稀少，不常有默示，是这句吗？
对，所以我说那个时候是一个很惨的时候，因为拣选他们的神，带领他们的神，还会拣选祭司来帮我们打仗的神，那个时候没有言语，沉默。在启示录里面有一章哈，谈到那个七号，那里有一个沉默的半小时啊，这个是沉默哈、啊。有时候神的沉默哈、啊、是很可怕的，你知道吗？那个时候神言语稀少啊，我们现在哈、啊，神的话可以每一天像前面一样，问题是我们要不要了而已了啊，不是说我们缺乏。所以先知也说，我们不，这个时代不是缺乏饼，不是缺乏水，缺乏什么？神的话。那实际上是神的话给我们，啊，一方面也彰显神，一方面也让我们成为一个见证人，神的见证人。所以他们怕他们的神，可是却敢欺负以色列人，让我们思考，好、啊，让我们自己有点反思，哈、啊，好、啊。有时候我们的仇敌哈、啊，那个撒旦魔鬼也是这样哦。他怕的是神，对不对？怕的是耶稣，对不对？可是呢，他却敢来欺负我们啊！啊，但是我们可以不用被欺负，我们可以不用中计。好 ，OK， 好。那我想我今天就大概把第1点到第2点大概就涵过了哈。我很希望你们回去就稍微把这个第1章到第7章慢慢把它读过好吗？这样你就可以连贯起来哈。基本上。在第7章大概对于那个撒母耳的服事就到了一个点了哈。那他到12章的时候哈，有一个离职的一个就退休哈的一个交代哈。那没关系，你就往前面先到第7章哈，因为我第7章会用很多哈。到时候我用很多第7章的这个经节，我们再继续把第3点哈把它。讲完，其实我也多少都有触及到了，哈哈。那么下个礼拜呢？下个礼拜我们是联合的。
一样的时间，可是到大堂有特别讲员，哈啊联合的，好哈 ，OK， 记得哈，不是说下礼拜就不上哈，就是到那边去上哈。那嘿，
我想你讲完了吗？我想
你已经讲，你讲回应，
就是你刚开始讲的，就是说我们父母有一个心愿，然后不一定这个结果。我是想到就是说，其实我们有个误区。当我们有一个目标，即使是这个目标是符合神的，比如说我要把孩子献给神，希望他将来走神的路，但是我们设定这个目标之后呢，常常我们就不是说与神同行，我们常常就是去找方法，所以有这么多分，不是说错啊，就分享，就说那个世俗的，就是说我怎么样可以把孩子，比如说那送到名校或者经验台，
嗯，
但是呢，我们属灵上有的时候呢，我不是在这边是不是不行，也有可能有危险，就是说，哎，他这个孩子好像是跟随神，那我可不可以借鉴这种？有可以借鉴这种方法或者有什么办法？所以我现在就意识到，我们就有一个自己没意识到的有一个偶像，觉得说我只要用对方法了，我就可以达成这个目标。其实我们即使这个目标是，有时候我们觉得哦，我的目标对了，应该就没有这个，就是
我的认知是
对
的。
对，比如说我的目标，我要让孩子敬畏神，跟随神。那在这个过程中，其实就想说用自己的，不是说你不尽力，跟我讲两回事，就是说我可以有什么方法可以让达到这个目标。当这个事情不像自己所期待的，孩子没有像你的期待，或者没有按照你的进度和时间表，我们就会比较frustrating， 就是英文讲就是灰心丧气。其实我想就是说，我们没有跟神同行，其实每个孩子每个家庭他走的路都是不一样的，你要跟神同行，而不是说那个人他
看神怎么看他，
对，而不是说
看神要怎么带
他，
他
那个人不知那个人的途径。其实我突然意识到这一点，因为
这个过程中有时候我们跟神拉扯，
对，
好，还有一个我可以再你讲可以吗？这样可以吗？
当然
OK，等于说谁做主了，
是
你领受这个孩子是产业之后，接下来谁是那个，我是管家，那谁是老板，这个很重要，他的一辈子谁做主。好，还有一点，当我们在奉献的时候，我们有自己的理想，那个时候的心意不见得都是很都是真的是很忠诚于神的，可以这样讲好不好？那慢慢的，所以我说我们被洁净被更新就是这样。我如果没有孩子的话，就没有今天的这个我，这个我包括我是神的儿女，我包括妈妈，我包括我是别人的这个祖父母祖母哈。所以说这些呢，事实上神的焦点一方面是在我的身上，一方面也是在我们的孩子的身上。好，他看每一个人，神没有孙子啊，所以我常常鼓励父母亲啊，记得啊，这个孩子你要养成到后来，你说哎，弟兄，哎，姐妹，是这样的，什么意思？我们都是由耶稣得生的，啊，而不是说哎，我在上，你在下，啊，我老实，你听我的，啊，我才有这样的一个姿态哈，啊，我都忘了说老实在哪里，对不起，我用老实哈，啊，我们的主管在，我们的老板在哪里？有两个原因，但是我觉得。原因不重要，有时候我们的心意线上的时候有一种自己的梦，啊，哎，我交给神，你看神帮我，啊，有一个就是那个过程当中，那刚才我提到好像没有讲完，就我们会容易把这个刚开始结婚的时候不晓得婚姻，以为就是很自然，就是美梦成真，后来发现那么难的时候，我们就开始学习，就把婚姻当作什么，我们的目标。然后孩子也是刚生孩子的话很紧张，一个孩子好，特别是中国一个哈，没有第二个的那个哈，你们不叫什么叫第二个的父母亲了，你们是有长，我不想谁都是第一个。哎，那个坎修，你有几个孩子？一个，哈，一个孩子长大很辛苦的哈，我为孩子感觉到辛苦哈。不过没关系，如果爸爸妈妈当作跟他们一起长大，那就他就有伴了哈。好，那我的意思是说呢，我们把这个，我们才发现说，哦，原来亲子关系学问那么大，啊。然后就整个大环境说，爱的教育啊，好，世界的想法哈，对，要有爱，可是什么样的爱，啊，然后呢，慢慢的我们就会有，就像你讲的，我们就有不同的那种想法，后来就把婚姻跟亲子当作我们的目标，我人生的目标就只有这个，那个就没有哈娜的什么整个的那个人生的那个终局的观念。
还有我们的这个所谓的世界的观念，我四周围还有很多，那就是为什么神一直要扩展我们的心胸，你要去，你要去。
说的就是当时因为那目标选对都很难，把孩子献给神，所以就觉得说我这个就没有问题了。但我开始在家教育的时候，我就觉得我肯定是要以孩子跟神的关系放在首位，我以为就没有问题，而且也没有意识到在这个过程中神是要洁净我。
Amen。
真的在这个过程中你才发现，不是说只我要教育这个孩子，当我走过来才知道，其实神也借着这个整个来洁净我。在中间就是您说有很多自主的，因为我有一个理想，比如在家教育了，我就看到那个在家教育很好的孩子的模式，我就很希望孩子那样子。然后当孩子没有照我期待的，我就有对自己反正就有很多的挣扎，很多发挥的。其实最后才慢慢明白，要让神来带。
对对对对对，
别人的道路，
是的，
别人的方法，
是的，是的，
要跟神同行，
是的，是的，是的，好。谢谢你们分享，回去如果对这些有些回应的话，下次还继续哈。